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21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感谢你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21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10节11节。他们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讲这个像蝗虫一样的蝗虫的形状的这样的一个第五号筒的这些灾难哈，象征性的形象。好，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怎么说的。第五号筒里所描写的那许多形象，对约翰当时的读者们来说必定很熟悉。黑暗是光的反面，在新约圣经中它代表否认耶稣与福音的哲学。无底坑是神用来拘管魔鬼的地方，尾巴是说谎先知的象征。这个是在以赛亚书9章15节啊，就是关于尾巴是说谎先知的象征。大家注意，他有这些解释都是来自于圣经的，没有说自己想说这个尾巴是什么就是什么，无底坑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无底坑是上帝用来拘管魔鬼的地方，也是在路加福音8章30-31节里头有的啊，他都不是随便乱说的啊，不是凭空想象的，都是有经文来掌控的，已经解经啊。虽然这一号筒的许多地方仍然是谜，但这一灾却是属灵的，是让撒旦的跟从者们受痛苦的，而不会伤害那些受印之人。他让那些邪恶之人陷于致命的痛苦中。神话语的日头出现了日食，却没有被摧毁。这个表号与我们今天的世俗主义很相称，所以今天基本上在启示录的研究当中，我们今天的对第五号筒的研究基本上都说第五号的那个蝗虫，以前把它解释成穆斯林啊什么的这些哈，按照那个字面意思来解释的。今天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讲它是世俗主义，但是不确定，只是一种猜测啊。世俗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同宗教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少，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世俗者们只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神或宗教信仰。然而如此的世俗化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因为它往往为更多尊重人权及信仰自由铺平了道路。世俗化对普及教育的重视也让人拥有自己查考神话语的工具。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诸如圣经公会、科学进步以及考古学都将成为不可能。因此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当然世俗化有其负面的影响力，它为错误的普世教会运动奠定了基础。如果在一切平等的情况之下基督徒的合一是好的，但某种形式的普世教会运动会使信仰枯竭，让确信的真理变得摇摇欲坠。他向人暗示不要成为狂热分子，你相信什么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世俗化也导致了放纵的物质主义，特别是如果你相信神不存在的话，那么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购物和吃喝。有这种信仰的人通常会沉溺于物质享受。最终世俗化是一个潮流，神曾用它来审判压迫者们，将他的子民解救出来，好叫他们无拘无束地敬拜他。信仰号筒的美丽之处就在于他不会伤害那些认识神的人啊。第五号筒的，他这里翻译成信仰号筒哈，这个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它改成了这个啊。第五号筒的美丽之处就在于他不会伤害那些认识神的人。前不久我看到一张贴纸上写着基督徒对世俗化的最终回应是神没有死，我昨晚才和他交谈过啊。这里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哈，具体的来看一下，就是 这一节经文启示录九章十节十一节，这里还是在讲底物号筒，但是这个今天的6月21这一天的把这个第五号筒讲的算比较透彻的，所以我来给大家再来把第五号筒再重新来读一下哈。启示录九章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要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坡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哈。然后这个是我刚才读的第五位号筒哈。然后这里就讲到，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那么黑暗在这一篇里头，江宝林老师说，黑暗是光的反面，在新约圣经中它代表了否认耶稣与福音的哲学啊。这里呢，它的依据为什么来说它是反对耶稣与福音的哲学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约翰福音3章18节到21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光和黑暗，一个是光是耶稣的福音，黑暗就是什么？就抵挡福音的。好，从这里得出结论。还有这里说，无底坑是神用来拘管魔鬼的地方。路加福音8章30、31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8章30、31节，鬼就是那个猪，最后被倒猪群的那个鬼哈。格尼撒勒湖对面的耶稣在对面行的那个神迹，格拉森的坟墓的那个神迹，耶稣在那边遇到那个乌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嘛，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这里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所以这个无底坑其实就是惩罚魔鬼、拘管魔鬼的地方。但是到底这个无底坑是什么？其实启示录21章20章会说无底坑，无底坑其实就是地球在重新回到混沌的一个时候，所以魔鬼也不可能在耶稣那个时候就回到无底坑，因为地球要变成创造之前的那种混沌混乱没有生命的状态，那要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地球要荒凉1000年才会有的但是魔鬼都知道他们的终局就是无底坑，就是地球要回到遍地荒凉的时候所以无底坑是上帝用来拘管魔鬼的地方，那也就是地球荒凉1000年只有魔鬼在地上的时候然后这里说尾巴提到说那个蝎子有尾巴像蝎子的尾巴，对吧？尾巴是说谎先知的象征，以赛亚书9章15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9章15节，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就尾巴的尾所以尾巴代表了以谎言叫人的先知 所以你从这里你看他的这些解释都来自于圣经，这就是已经解经，而不是自己在那乱说啊，看了报纸或者去看了历史，把历史就弄来乱说啊，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圣经，只有圣经能够解释圣经啊，这叫已经解经啊。所以关于第五号桶，姜伯亮老师怎么得了一个结论，在这里说，虽然这一第五号桶有许多地方仍然是个谜，但这一个灾却是属灵的，是让撒旦的跟从者们受痛苦的，而不会伤害那些受印受上帝之印记的人。他让那些邪恶之人陷于致命的痛苦中。为什么陷于致命的痛苦中？因为他们是不能死哈，是让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哈，要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会不会让他们真的死，但是会让他们很痛苦啊。然后上帝的话语的日头出现了日食，但却没有被摧毁，那就是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但是日头和天空还在，没只是昏暗了啊，但是他们都还在，所以没有被摧毁啊。凡是愿意去救光的，去在活在光中的人，还可以活在光中啊。然后姜伯亮老师就讲，这个表号与我们今天的世俗主义很相称。那么这个第五号桶其实接着就是前面的第四号的这种中世纪的大黑暗，中世纪的大黑暗之后有的第五号桶。而第五号桶的在所对应的那个七教会当中的那个时间，其实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理性主义盛行的那个时间，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那一段时间，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抬头，理性主义科学至上，然后就怀疑一切神迹，然后就是世俗主义就产生了世俗主义。因为在此之前都是宗教是最牛的，教会是最牛的但是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就推翻了教皇的绝对权威然后最后就让科学理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世俗化。所以今天很多研究启示录的我们本会的学者们都会把这个第五灾讲为是世俗主义，但是不确定不确定只是说推往后推那个时间段应该是世俗主义，宗教改革之后就是对应的是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时期这么一段时间，就是世俗主义流行的时候。因为五号桶就是七号桶跟七教会他们的时间是相对应的也跟七印是相对应的，只不过七教会跟七印他们是讲的教会的历史，七号桶是讲的世俗的历史所以那么然后接下来蒋伯亮老师就讨论了世俗化这一个世俗主义的优点和缺点那么人们觉得世俗主义是否认神，是科学至上理性至上，这不好对吧，但是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见得只有一方面的那么所以他先就说世俗化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一个过程中人们同宗教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你宗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太厉害了嘛统治一切，物极必反嘛，那肯定到最后人们就反宗教呀对吧，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同宗教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少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上帝或宗教信仰。为什么说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管什么有神无神他们只考虑挣钱今天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只考虑物质只考虑物质。像他说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购物和吃喝，像我们中国像那个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都是房子吃喝看电影，然后去看哪个歌星的演唱会，这些是他们关注的所以像我儿子他那天在他朋友在我发了朋友圈，他给我 发的那个微信的里头，他就说他妈妈，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我好像总算有点明白我为什么活着了。他说上帝为什么让我出生了，他说我就是要跟那些有病痛的软弱的需要帮助的人，弱者们在一起，要安慰他们的。我做护士，我就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安慰的。他说做医生呢，好像更像是天赋上帝一样的担任的那个角色，好像重新创造他们，医生们动手术啊这些嘛。他说我要做护士，我就是像耶稣一样陪着病人同哭同哀哭他说妈妈，他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上帝就这么塑造我的，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个人我看了这个，我真的我哭了好一阵子，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我孩子今年20岁嘛，我是18岁开始知道自己的使命，明确自己的使命，他20岁明确自己的使命，我觉得都是非常早的。他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他这辈子他就有活头了，就活得明明白白了。那他做任何事情都有意义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发到朋友圈，回应的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觉得这现在还有这么傻的人，我估计他们都是这么看的，还有这么傻的人还要为别人服务，为同胞服务啊，这是什么人呢？这什么时代的人呢？都是另类，对吧？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啊，今天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你要这么说，他觉得你喊口号，你这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这就是世俗主义。这样的人他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但是世俗化有它的优点，优点是什么？因为大家都世俗化，不去考虑宗教，所以他就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因为人权至上嘛，所以你有信的自由，我也有不信的自由。所以这样一来，其实更加方便传福音。还有在大家都追求物质的时候，必然会带来空虚，因为你人不是纯物质的，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样一来，世俗化它必定会造成一种对宗教的一种追求。所以在今天，其实宗教并没有消亡，而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普遍，只不过宗教不见得就以我们传统的这种基督教上教堂的形式在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弟兄姐妹就是上帝的福音，它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会过时的然后姜茂林老师说，世俗化是上帝用它来审判这些压迫者们，将他的子民解救出来世俗化可能就是因为在最早的时候是教会、教皇、天主教，对吧？在历史上逼迫基督徒，那现在世俗化了，教会没那么大权力了，所以大家就更多有信仰自由，不会说你教会说了算了，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就将他的真正的有要信上帝的子民，就从这种教会的智库当中解救出来了好叫他们无拘无束的敬拜他所以这里讲到说，第五号筒的美丽之处就在于它不会伤害那些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他不是说外表有标记，而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跟神的关系，这是属灵的印记，它不是一个外在的在额头上的那种标记它之所以说什么额头上的印记啊什么的，它是来自于圣经摩西五经里头、生命记里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但是额头上的标记是代表的我们的思想手上的印记代表我们的行为，真正能够证明我们是基督徒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而是在于内心。这个是一再我们都不需要过分强调的一个真理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在于你交十一，不在你那个去守安息天，不在于你读圣经，对不对？很多人他交十一、守安息天、读圣经，他也不见得就是真基督徒呀。在于我们内心同神的关系。好，我们来看姜伯林老师的祷告。主啊，在这样一个追求财富和享乐而执你于不顾的世界上，帮助我，让我自己能够专注于你活泼的同在。阿们。